兄姊妹主日好。首先我很感谢今天的敬拜团队哈，他们唱的这三首诗歌非常能够回应我的今天讲到的内容。我也很感谢主席，因为他的祷告很激励我们哈，感谢主。好，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新生命新生活。我们先来看，对不起啊，先来看，我想给一个选择题，大家先来看一下啊。 A 和 B 两栏分别代表两类不同的看法和态度说法。 A 是说 A 一栏，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钱才有快乐，成功就是拥有足够的财富、名誉和地位，只要你情我愿，又不影响他人，做什么都可以，这是 A。 那 B 的一栏，我们要舍己爱人，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金钱。人生最大的意义是为了认识主耶稣，跟随主耶稣。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我想请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愿意选择 A 还是 B 呢？真的吗？大声地说，是 A 还是 B 呢？好，我想我们基督徒都是选 B 哦。可是你如果够诚实地问问你的内心，这真是你最真实的想法和做法吗？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行出来的时候，被别人看得我们更像 A 呢？也是对我自己的提醒啊。所以信仰跟生活的关系真是不是一句话那么容易，是要做出来。罗马书第十二章今天讲的就是围绕着信仰如何与生活结合，因为真实的信仰要在实际的生活中得到彰显。我今年如果弟兄姊妹记得，我三次的讲道分享都是在讲罗马书。第一次讲宝贵的福音，主要围绕罗马书一到四章讲救恩的真理。第二次分享的是得胜之路，涉及到罗马书五到第八章，是讲我们如何要靠着圣灵来对付我们的老我罪性，活出得胜的生活。那么罗马书的九到十一章，保罗是插入了写犹太民族在神救恩历史上的困局和出入。那么最后的第十二到十六章，保罗就具体的讲我们这些有了新生命的基督徒当怎样在生活中活出信仰出来。我今天主要是分享十二章，我们先来看十二章的第一节，刚才主席带我们读过了啊。保罗一开始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与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们先停一停，想想为什么要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呢？你细想，神真的是大有慈悲怜悯，因为他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了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罪人，使我们有盼望，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成为基督新造的人。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们当怎样回应耶稣的大爱呢？紧跟着他就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这个词在希腊的原文里面与敬拜是同一个字眼，也就是说如此侍奉就是如此的敬拜。将身体献上，这个难道单单是讲身体吗？是指我们的 body 吗？是讲你整个的身心灵要全然的献上，当作活祭来献给神。我们都知道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是将那些没有瑕疵的没有污点的那些牛羊，把它放到祭坛上去烧，来献祭给神。但新约时代，耶稣不需要我们做这些，上帝更喜悦的是我们将我们全部全新的活泼的身心灵来献给神，去服侍去敬拜他。那 既然是全人的献上，也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器官，我们所有的心思，我们整个的心灵都要顺服敏锐圣灵的带领来为主所用。我上次讲到也有说要将我们的身体来献给上帝，不要让罪来操控我们的身体，来顺从我们个人的欲望，要用我们的身体来荣耀神。更细的说，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当看主喜悦我们看的，听主所要我们听的。我们的舌头要努力的去说造就别人使人和睦的温良的话语，禁止我们的脚去那些不该去的地方，用我们的手要殷勤的做工，使自己挣得所得，并且帮助有需要的人，要善用我们的时间和金钱去做神所喜悦我们做的工，因为主是配得我们如此去尊崇和服侍的。我们想想看，若不是耶稣拯救了我们，我们这些人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毫无出路的。刚才主席也是说，我们是毫无出路盼望的。上帝不但拯救我们，他更赐下圣灵在今生引导来鞭策我们，使我们走这条圣洁得胜的蒙恩的道路，并且将来他应许有一天，当我们吸了地上的劳苦的时候，他会带我们回到天家，永远与他在一起。因此我们以全部的身心灵来献上，来敬拜服侍我们的主，是理所当然，也是神所喜悦的。再来看第二节，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这里我想到一个词叫三观，因为这个词这几年很时髦哈，什么三观不合啊，说这两夫妻三观不合啊，这个男的说我跟这个我老公三观不合，我们要离了，这样的词我听得很多。那什么叫三观呢？所谓三观就指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那通俗的讲，人生观关乎你人这辈子你想怎么活，价值观关乎你看什么是最宝贵和重要，世界观关乎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有个笑话是说啊，网上看回来说夫妻三观不合啊，不是说啊你喜欢啊什么大海，我喜欢小溪啊，而是说太太跟先生说，哎呀你看了大海多美啊，先生冷冷地回他一句，你知不知道这里淹死多少人呢、啊，这是所谓的三观不合，这是讲笑话啊。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也指到我们的三观要更新变化呢？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讲，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更新我们的三观，更新变化我们的三观，也就是更新我们看待我们世界人生的思想和观念。如果说世人只是关注现世和物质的东西，一切摸得着、看得见、量得到和用得了的东西，追逐名利、财富和享乐，尽己所能来保持身体的健康，生活的长寿是他们终极的目标，没有上帝的观念，没有永恒的观念。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就应该有一种永恒的观念。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这样说，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个世界是指什么的世界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而来的。而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就是现世和永恒的不同。主耶稣也曾亲自教导门徒， 他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这个生命更含了你的灵魂的生命的意义。你说你拿世界上什么东西可以换你的灵魂的拯救呢？这是让我们反省我们的三观，我们有一个更新的。再说这个世界的潮流是个人主义，特别是我们生活在西方国家，凡事都强调我的权利，我的需要，人人为己。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强调的是爱神也爱人，甚至有的时候要舍己为人。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要尊重生命，我们要尊重人，因为人是上帝造的。从我们的观念来说，在上帝的面前，人人是平等，是尊贵而独特的。因此我们尊重人，我们重视人权，但是我们也知道人人都有罪性，人类的堕落和败坏是超乎想象的。因为我们天性中有叛逆和自私的那一面，它会常常把我们扯离了上帝，远离上帝。人类历史的也一再的证明人祸是多么的可怕和残酷。因此当世界在高举人权或是极权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明白唯有神权最大。再说当今的社会是盛行相对主义的，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那么世人未婚同居了，婚外情了，都好像越来越随便，见怪不怪，甚至基督徒也有这样做。是非对错的观点是越来越模糊的现在。但是身为基督徒的你，你愿意为了持守你的信仰定睛在上帝真善美的标准吗？你愿意明辨是非来拒绝这些相对主义吗？这些就是我们上帝的子民应该有的正确的三观。好，第二，更新变化我们对上帝掌管万有的主权和救赎人类计划的了解，开拓我们的心胸和眼界，这是我们第二个要更新变化的。在旧约时代，上帝拣选的一国一族，他赐下律法典章，他施展各样的神迹，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天降玛拿，云柱火柱，这些都是彰显他的恩典和慈爱。为什么这样做呢？上帝想训练他的子民成为君尊的祭司，流通的管道，将他的信实和爱传播万邦万族。但是以色列人做到了吗？成功了吗？没有，失败了，他们亏缺了上帝的恩典。所以到了新约的时代，上帝就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带来天国的福音。可是犹太人仍然出于骄傲顽梗和嫉妒，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即使这么悖逆，这么卑鄙的一些的行为，却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因为耶稣升天之前，他向门徒颁布了大使命啊。因为耶稣他受死埋葬，但是他又复活升天了，这就证明了他战胜了黑暗和死亡的权势，他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盼望和平安。耶稣在升天之前向门徒颁布他的大使命，他说要借着圣灵的大能，让门徒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他的见证，传播他的福音，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那么历史的发展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这2000多来的历史证明了无数忠勇的圣徒，他们就是将福音带到了万族万邦。上帝的旨意从来不会因人的改变而实现不了。以赛亚书55:9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上几周我有 去那个布里斯本看那个福音入中华和合本圣经翻译100周年的纪念图片展，我其中看了很感动，就是原来福在这也提醒了我，福音叩中华的大门总共有4次，前后的3次都是昙花一现就被打压下来。那看到16世纪这图片里面的这个人是谁呢？16世纪这图片里面的人是当时耶稣会的传教士圣方济沙勿略，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方济，圣方济。他是很学识渊博的，他也曾去印度和日本传教，他当时信心满满的跨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想跟中国来传福音，来跟中国传福音。他当时只来到了广东的外海上川岛，就进不去，因为当时是明朝所采取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不给任何的传教士入境。结果他病死在上川岛上，年仅46岁，与大陆隔海相望，却不能进到中国大地，所以他未能如愿以偿。但是圣方济留下遗言说，他说我深信耶稣基督的圣名，将来有一日必定能进到中国，我很高兴去给那些不怕牺牲的人开路。事实是这样吗？的确，在他之后的几个世纪，为了叩开中国这一块顽石的大门，无数的宣教士前赴后继，借着时代的浪潮而来。马里逊来了，米莲来了，戴德生来了，剑桥七杰来了，伯格里来了，包中杰来了，一代又一代神的儿女历尽艰辛，终于把这个福音扎根在了我们中华大地上。据今天不完全的统计，中国大陆信主的人有超过1亿，所以我们看到神才是历史的真正的主宰，人的谋算和掌控从来不可以拦阻神的旨意。因此我们就要对神有信心，有忠心和顺服，凡是查验到是神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当担起这个使命，有勇气去做。即使开始的时候很艰难，同工甚少，阻拦甚多，但是神会开路，会带领那些顺服他旨意的人。戴德生有一句名言，他说所有上帝的工作均经过3个步骤，不可能，困难重重，成了。我再说一遍，所有上帝的工作经过3个步骤，不可能，开始看都是不可能的，困难重重，开始做的时候，但最后竟然怎么样，成了。你看我们的新堂不是经过这样吗？不可能，困难重重，成了。这是给我们看到上帝是最终掌权的。好，对不起。第三个要更新的是更新我们侍奉的动机、态度和期望。基督徒有时候喜欢问这个问题，哎呀，我怎么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啊？其实上帝的旨意早就通过圣经和圣灵提醒启示你了，只不过你保留了自己的决定，想不想去遵行。哦，如果讨我喜欢的我就去做，如果不讨我喜欢的这个旨意我就放在一边不理他罢了。如果说世人他们的工作服务的动机是为了获得财富、权力、名誉等等，为了达到目的有时候可以不择手段，但是基督徒的价值观、行事为人方式不可以跟世人的一样，因为我们是被神拣选蒙召的儿女，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召的恩要相称。我们无论是在职场上，是在社区里面，是在家里，是在教会里，是在哪里服侍，他的出发点动机都是为了回馈神的恩典，用神所赐我们的才干、精力和智慧来与神同工，荣耀主。因此我们当存着诚实、感恩、忍耐的心去服侍，而不应该专注在自己的名利，不应该带着一种掌控的、出人头地的、满足个人这种私欲的心理去服侍。 我们想想反省一下，我们曾在我们的工作和服事中有过怨恨、嫉妒、愤怒、争竞、好表现吗？我们曾有过刻薄的言语、冷漠的态度、背信弃义，或些公然违法的行径来羞辱的主，得罪了别人吗？我们有曾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暗中去密谋一些事情，背后论断、诽谤他人，拉帮结派，散布流言，制造分裂吗？我们曾有滥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权柄，为自己争权夺利，或是漠视上帝所赐给的权柄，去放纵罪恶，当管不管，不作为，以致带来混乱、难以修复的局面吗？求神怜悯我们，也是提醒我自己，当存的清洁的心来服侍主。主看着我们的内心，远胜过我们做什么，就是 what we are being， 远胜过我们 what we are doing。你如果存的纯洁、爱主、感恩的心来服侍，当你看到别人成功，比你更优秀，或财富积累、地位高升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嫉妒他、打压。当你有权柄处事的时候，你就不会先优先考虑自己的好处，维护自己的名利而处事不公。当你受到别人误解、诽谤或是恶待的时候，你也不会急着为自己去辩护、去反击，你会以大局为重，以神家的合一为重，而包容忍耐他人。当有这样的正确的期望去服侍的时候，你成功的时候、做得好的时候，你懂得归荣耀给神，知道那不是你做的，是上帝借着你做罢了。当你不成功或失败事工的时候，你也不会灰心丧志，说我从此就不在了，受到伤害的时候就再也不想服侍了。你存着这样的期望去看别人，你看到弟兄跌倒软弱的时候，你就当有一个怜悯的心去挽回他、劝勉他。你知道他这个阶段，神既然允许发生，神在他身上有主权，即或人已经放弃失望了，神仍然没有放弃失望他，就为他的改变来祷告。但是当你看到一个弟兄服事很成功、很顺利的时候，你也懂得怎样很谨慎地为他祷告，求他能够谨慎，求他免于试探，免于受入一些、掉入一些陷阱里面，求他能够归荣耀于神。这就是我们整个服事，或者说工作在世界上生活的动机和态度，这是真正的爱神和爱人。箴言有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全是由心发出的。那刚才的第一、第二节，保罗的第一、第二节强调的是，我们应该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我们的三观，更新我们的这个对神的认知，更新我们服事的动机态度，这些呢就让我们有从神而来全新的这个价值观、正确的态度、动机去服事，使我们更加能够体会到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为他做见证。那接下来的三到八节，保罗就是从上帝赐给每个人不同恩赐的角度来说，我们当怎样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他人，怎样正确地看待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互为肢体，使我们多元而又合一。我们先来看第三节。第四、第五节。我凭着神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我特别喜欢，我个人喜欢和合本在这里的翻译，过于所当看的，看得合乎中道，译得非常文雅贴切。那么人的本性习惯会把自己看得过高，又以为别人也会把自己看得很高。人出生的背景、国族、财富、权力、地位、成就、教育程度、才干，甚至长相、父母、有出息的儿女或做教会的领袖等等，都会成为人自夸或自傲的资本。但神看我们不像人看我们， 前一章27-29，他说：“神往往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些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那些卑微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是无有的，为了是废掉那有的，叫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要提醒我们，看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就是我们不要高看着自己，总觉得自己经验丰富、见识高超，总觉得自己的才干能力强、资历老，当受别人的尊敬跟从，凡是想着自己做头自夸。如果说世界上的人他们是论资排辈，但是在神家，马可福音提醒了我们，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你们中间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你愿意为首，你就是做仆人的。那反过来，我们也不要低看着自己，当凭着信心从神领受的恩赐来看自己。我们每个人都至少有一种恩赐和才干，因为恩赐就是上帝赐给，按照他的美意来赐给所有服侍他的人。有些弟兄姊妹很谦卑哈，叫他服侍，邀请来服侍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没什么恩赐可以服侍的，我真的没有啊。”不对的，恩赐没有高低轻重，只要出于真诚、尽心的为弟兄姊妹、为神所做的，都被神所看重。并不是那些站在讲台上、坐在人前面、话语比较多的人，他的服侍才比较重要，不是的。我经常早上，有时候周日早上，我每次看到我们教会90高龄的英媒婆婆，她总是拿着一碟自己做的糕点，早上总是笑脸盈盈的跟每一个人打招呼，我的心就非常感动。我觉得她真美，她虽然90多岁了，她真美，在上帝眼里她真美。我也经常看到那些在厨房、儿童主日学，在后面，在人所看不到的那些地方，尽心尽力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也很感动。我觉得那些是被神所纪念的，因为他们用真诚和爱来为主而做，神必纪念他们的服侍。那第4、第5节，他说，我的眼睛老花，到那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行。正如我们一个身子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的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保罗在这里是说，我们当怎样看待他人和在基督里面的合一。因为教会好比是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是各为肢体，那么发挥功用要互相联合啊。保罗同样在哥林多前书12章说过同样的意思，他说神是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安排在各自的身体上，肢体是多的，可是身体却只有一个。眼睛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不单如此，我们身体上肢体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缺少的。我们身体上的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加它体面，不俊美的越发给它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我们女性就很知道的，我们那么喜欢去整容了化妆，那不就是把眼睛搞大一点，鼻子搞高点，脸搞得削一点，是不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美，我们才拼命要去化妆。如果你觉得天生丽质，你化什么妆呢？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做这些整容。但这里神是讲，神配搭我们这个教会的身体，是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些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免得我们分门别类，总要我们彼此相顾。对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各自来做肢体，谁也离不开谁。这就是上帝把我们塑造成各自不同但又安放在一起的奥秘。就像一个大合唱，不是要突出那个女高音，她要多声部，要把自己的声音融进整个合唱里面来唱出美妙的乐声。因 此我们应该为我们各自虽然不同，但是我们又在主里合一而感恩。第六到第八节，我请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六第八节，按我们的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捐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保罗这里要说的是，上帝赐给各样的恩赐和才干给我们，是要我们互相配搭，谦卑合一的服侍。我们看初期的教会就是这样，我们想到彼得这个渔夫，完全没有学识，没有胆识的原来，但是被圣灵充满之后，他能行神迹，为主来讲道。有彼得这样的，也有管善于管理饭食的、治理事的司提反这样的七个执事。既有善于鼓励安慰别人的劝慰之子，是谁啊？巴拉巴，对不对？那么也有那个开始是很叛逆的，很抵挡基督，但是被神翻转过来，很忠勇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谁啊？使徒保罗。而他们配搭不同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是为了拓展神的国。所以我们也当看我们的恩赐来服侍，彼此配搭，发挥最佳的效果。我记得我们教会曾经有开发一个软件，就是恩赐测试表啊，在圣经里面提到有20多种恩赐测试表，如果没有你可以找传道再问问，你不妨去测试一下，你看你有什么恩赐，你至少有一种服侍的恩赐。就是这些恩赐让我们拿出来就是来配搭服侍的。如果你有行政的恩赐，你就好好的运用发挥，如果你有讲道的恩赐，你就尽心的去教导吧，不要错配的恩赐，就告诉我们错用的人才。因为如果我们有时候错配的恩赐呢，不但使你尝不到服侍的喜乐，你甚至有可能阻碍了教会的发展。就像如果没有了巴拉巴，保罗不会那么快被犹太的耶路撒冷犹太的使徒认可和给他这个发展的机会。但是却没有保罗的开拓性能够把福音开拓到欧亚大陆去，他们都是要互相配搭的。因此呢，我们当在神家里面按照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主。但是有的时候当神家很需要人，真的又没有，好像看起来没有那种恩赐的人的时候，神呼召你给你服侍机会的时候，你又要有勇于挑重担的这种勇气，你要去服侍。你越服侍，你就越发现自己的恩赐和才干。你不服侍，你根本发掘不出自己有些潜在的恩赐和才能。就像雷弟兄这次做生活营的营长，我们都知道他花了很多精力时间啊，他不是说他为了搞那个营测熬夜熬到凌晨4点钟，对不对？他，你想他60多岁的人，他熬到4点钟，但是他说他原来不太熟这个做这个什么营测这个电子表格，但他这样做了一轮之后，他熟悉多了。我很认同他其中一句分享，他说当你愿意摆上的时候，神就加力给你。真的，你愿意摆上，神会加力给你，赐更多的恩赐给你，同时他也会吸引带动别人，赐其他的人来一起跟你配搭来服侍的。的确是这样，我们任何的事工开始的时候总是只有几个愿意摆上的人，但是慢慢做开了之后，人就会多起来了。好，我们再来看第9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拿着圣经或你手上的你的电子版圣经啊，9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胜胜恶。这节经文不用很细看，大家都懂，好像一个爱的箴言，但是具体操作起来真是不容易哈。读起来有点像中国古人的圣贤的劝勉。这一段经文就是具体讲我们这些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当怎样彼此的相爱。不过爱首先有两个大前提大原则，我们是特别要留意。第一，就是爱人不可虚假，也就是说你要真诚，不要带着伪善的、敷衍的、掺假不良动机的爱，这样只会令人反感。第二个，爱要明辨是非，不是滥爱，因为上帝是圣洁公义，恨恶邪恶的。箴言六章里面提到，上帝所最厌恶的有七样东西，哪七样呢？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荒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所以我们应当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然后接下来他讲了 很多怎么样具体的去爱人，我不多说。其他的宗教也都讲爱，也都讲忍耐，也都讲包容，但我提醒大家特别留意这几节经文，就是第十四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第十七节上句，不要以恶报恶。第十九到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你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把炭火堆在他头上，是当时埃及处置犯人的一种方法，就是让这个犯人呢头上顶一盆炭火，走过一段距离，以示他试罪悔改。这里是说强调要以善胜恶，使那个人犯错的使那个得罪你的人或是作恶的人羞愧难当，改过自新。这几节都在讲如何对待逼迫恶待你的人。这个从世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哈，有点不可思议哈。那我不去欺负别人就好了，难道还要被别人欺负吗？古人不是有说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翻过来意思就是，你不想被别人打，你就不要去打别人，这是被动的来说啊。我记得我七十年代读小学的时候，当时有学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语录，里面有一句话我记得，我也不懂，反正老师叫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小孩就跟着练，你说那个洗脑教育多可怕啊，我去犯人啊。也就是我不主动去侵犯别人，但别人有意的犯我们，我还要忍气吞声吗？这不是纵容罪恶吗？但你要注意哦，这里的经文呢，不是说你看见别人受欺负，看到社会上一些明显犯罪的事情，看到别人受到不公平对待，你不吭声哦。反而我们华人经常是看到这些罪恶，社会上的罪恶的事，觉得事不关己，最好别理。我们不应该是纵容罪恶，我们应该有勇气去阻止那些明显犯罪作恶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是说自己，对于我们自己受到别人的恶待或不公平甚至逼迫，我们基督徒有权利 去选择忍耐、克制，不以恶报恶，并且啊，我们还要为他祝福。这不是容易做到，但是这却是主耶稣吩咐我们要做的。耶稣自己曾在马太福音5:44-47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称为天父的儿子。要称为天父的儿子，要爱你的仇敌哦。”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单爱那个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你只爱爱你们的人，世人不都是这样吗？不是税吏也是如此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有什么长处呢？不是外邦人也是如此吗？所以主耶稣就吩咐我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他是这样说，他也是这样做的，因为他自己就亲自为我们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在罪上死，得以在义上活。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医治，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拯救。主耶稣是为了我们世人甘愿成为被钉的羔羊，他以最软弱的一面呈现在我们世人面前，不是以他最神的那强大的一面呈现给我们。正是这种崇高舍己的大爱，激励我们历世历代的儿女来跟随主，来效法他，为他做见证，放弃自己深渊的权利，以善来胜恶。再说回那个刚刚我看的那个图片展，大家知道1900年有发生什么事吗？1900年，义和团运动啊，当时来华宣教的戴德生和他带领的内地会，在那个义和团运动中被那些极端仇视外国人的那一些团匪了，应该说哈，他们聚集起来，来攻打所有的外国人，包括全教士，特别是全教士基督徒。在这场当时的浩劫中，内地会是损失严重的，共计有宣教士58人，宣教士的子女21人，属内地会的中国信徒2000多人是为主殉道。那后来清政府答应赔款，但是戴德生他能够体验神的心意，他愿意效法主耶稣，以饶恕的爱来代替仇恨。内地会就决定放弃中国政府的赔偿，把它用在教育上，来挽救年轻人上。这就是一个以爱来胜死，以善胜恶。那今年的华语这个生活营的卢马夫娟教师，我们都很熟了哈，跟我们3天的生活营里面，他分享里面也提到，他说他长期在中国、缅甸、尼泊尔这边境服侍的时候，做这个传福音工作，也受到很多的当地的少数民族的逼迫啊，那些巫师巫婆啊，他有提到啊，那些缅甸的政府军呢、啊，经常来追杀，来攻击他们。但是他们就是以这种最大的爱和诚恳去服侍对待他们的所谓的敌人。当他们抓到那些缅甸政府军和巫师巫婆的时候呢，他们是给他们吃，给他们喝，给他们治病，送他们，为他们祷告，送他们回去。也就是因为他们这种爱的这种善行，感动了很多这些巫师巫婆和这些敌对的缅军政府的那些人士兵，使他们也愿意来认识主耶稣。所以求主来拓宽我们的境界和胸襟，让我们不要为自己来伸冤，不要心存愤怒的找人去算账。当你想报复别人之前，先想想自己是何德何能的人。神既怜悯拯救我们，不计算我们的恶、我们的罪，我们有什么权利去追讨别人的恶呢？如果上帝要追讨我们的罪，我们能承受得了吗？何不求圣灵去为那个人祷告，求圣灵去责备他也好，去清醒那个得罪你的人也好，使他悔改呢？如果他不悔改，神自有管教，他自己会承担他作恶所带来的后果。古人都说了吗？多行不义必自毙，啊，不需要我们伸冤，自己出手。我最后讲一个往事，这 个大概是1997年左右的圣诞节前后的事情。当时我在中国的广州我是做老师。那个时候改革开放的时候，我觉得国内的环境还比较的宽松，我可以在课堂上略略的讲起基督教啊，讲起耶稣啊，讲起平安夜这首歌啊，跟学生分享平安夜这首诗歌。我当时面对的是一群15、16岁的歌舞团的少女班少女班学生，我是他们的文化课老师。我记得我还送了几本圣经给几个有兴趣了解的学生。有一天有个学生来跟我聊他看了一点圣经他就说，他突然跟我说，他说老师我看了你给我的圣经里面耶稣有说一句话，他说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有人拿你的内衣，你要连外衣也给他拿。耶稣怎么这样说话，他是不是不正常，好傻呀。我一时都懵了，我从来没人这样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因为我自己当时也是刚刚信主没多久，对我他这句话，我不记得我当时怎么回应他了哈。但是他这句话，耶稣好傻呀，这句话就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好多年了，我都在想耶稣好傻呀。但是这20多年过去了哈，我自己信仰走过的这20多年的道路，我才越发的深刻的体会到耶稣这句话的深厚和宝贵，越来越清楚的意识到这才是基督徒唯一要走的路，它真的是一条窄路，不容易走，很多时候我自己都跌倒，但是也唯有这样一条路是通向天国的道路。因为你只有真正放下自己去宽恕他人的时候，你才能获得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也只有彻底的去顺服主，才配做主的门徒。如果没有彻底的顺服主，你甘心乐意的去践行主的命令，去走这条信仰的路，你的信仰不会是真实的，也不会是深入的。求主怜悯加力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你的话语如何的宝贵，你的救恩何等的浩大，你拣选的女儿也拣选了我们众儿女，成为你的儿女，归入你的名下。我们是何德何能的人，我们是多么不配的人，被你所拣选，并且你通过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来使我们明白，更新我们的心意，来明白你的道，来追寻你。主，你怜悯我们都是软弱，我们常常也跌倒，没有办法活出你的信仰。主啊，但是我相信在你万事都能，虽然我们不能，虽然有时候我们对自己都失望，对自己都恨恶，但是你没有撇下我们，你爱我们的到底，你圣灵一再的挽回我们，让我们在哪里跌倒我们就在哪里站起来，我们何时软弱你就安慰我们，鼓励我们继续向前走。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求圣灵你继续的更新我们，充满我们，洗涤我们，让我们认清你的道路，愿意追寻你，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时候，被你夸为忠心而良善的仆人。加力给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